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凡。那么刘凡今天呢，仍然给你带来的是新火故事这个环节。我们这个栏目呢，最近一段时间都在分享中国内地回来的创始人戴德生特恩的故事。说来也是神奇，刘凡自己呢倒是早就听完过戴德生，但是呢也是信主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真正开始读他的故事。说实话，最近刘凡自己的人生当中呢，也受到了一些挑战和试炼，也有一些犯错跌倒，然后不断的靠得住，重新得胜，重新站起来呢这样的过程。于是也觉得很奇妙的是，每一次呢刘凡自己在讲述戴德生的故事来跟你分享的时候，也对我自己的生命有很多的提醒帮助。似乎就觉得这一位已经是在100多年前的古人，是我们历史当中所读到的一位属灵的伟人，但是特恩的生命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我们现在来读的时候仍然可以从中获得感同身受的力量。当然最重要呢，是因为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体呢，都是连于耶稣基督这棵葡萄树的枝子，因为我们真的都是从耶稣基督这个根里面生发出来，彼此相连，彼此相通的在他里面的圣徒。而成圣也不只是靠我们自己一个人的努力就能达到，而是在我们不断的转向耶稣基督，不断的向他来支取恩典，不断的仰望十字架，他的生命就会充满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信心和暗的时候，也会有各种各样疑问的时候，也会有各种各样我们控制不了我们自己这个带罪的肉身的时候。但是主耶稣一次又一次地邀请我们来仰望他的恩典，来接受他的恩典和赦罪，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地列于他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份丰富的慈爱，而不至于抓头不断地陷入到更加干枯、更加封闭，也更加离开神、离开教会、离开主的家呢这样的悲惨的光景。不论我们面临的是怎样的困境，不论我们是如何跌倒呢，主他自己总是展开臂膀环绕等待拥抱我们。主啊，也求你不断的怜悯我们每个人的软弱跌倒，也让我们每次软弱跌倒觉得我们自己不能的时候，真正的来抓住你，来抓向你，让我们不要靠自己的意，不要靠自己的聪明，不要靠自己的算计，而真正的愿意俯下身来，愿意谦卑我们自己，来认识你，来读你的话语，向你来祷告祈求，从而我们不断的就接受了你死而复活的生命，我们也不断的能够向我们的罪和肉身死，而向你来活。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新火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01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新火故事，
来到寻呼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挚爱中华戴德山传。本书将戴德山五十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山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了，在扬州事件之后，虽然他们受到了伤害，并没有致命，也慢慢在恢复当中，但是后续的一些挣扎也并没有消停。尤其是本身戴德山他们是受伤的一群人，但因为英国政府的一些帮助和介入，虽然跟他们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大，但是却引起了在英国基督徒的一些讨论，甚至质疑中国内地会的一些做法，更扩散到说是中国的宣教士应该被召回等等这样荒谬的言论。所以很多时候各种各样的攻击其实也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展开或进行的。但是感谢神，在英国本地也有很多的牧者一直为内地会祷告，也成为戴德山很重要的属灵的支持。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山传》呢第32章，标题叫做《喜乐能力之路》。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醒，新手抓的货，点燃的刹那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新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1869年整个夏天，戴德山的情绪非常低落，他情绪会有些暴躁，这也是他自己形容呢，他那是每时每天的失败。有时候他甚至怀疑，他这么容易失败的一个人，到底是否是真的基督徒？他长久呢跟玛利亚的分离，更加重了他内心的压力。于是，他还是在1869年的时候病倒了。可能得的是肺炎，这一切使得产生疲乏和渴求的感觉。他看见自己和内地会都需要更多的圣洁、生命和能力。他看到自己的需要越来越大，他也这样写道：“当我不与神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充满危机和罪恶，而且万安无益。”他祷告、禁食。痛苦的挣扎，尝试努力做得更好，而且下决心仔细地来研读圣经。他强迫自己拨出更多时间来休息和默想，但是好像他越努力，一切好像都没得效果。他似乎感觉到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罪的重担都在紧紧地压迫着他。他说道：“我知道。”若我住在基督里，一切便迎刃而解，然而我却不能。每天早上，我以祷告开始，尽量把精神集中在主的身上。但工作的压力使我精疲力尽，以至于常常忘记他。再加上这是我身体难受的气候，也更使得人脾气容易暴躁，干硬的思想、不善的言语更是难以控制。我感觉每天都在罪恶失败的辖制之下缺乏力量，唉，真是理智心上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戴德山问自己一连串的问题，这样子是否已经无药可救了？难道就要这么长此下去，不断挣扎 以失败代替得胜了吗？我怎能像那些介绍耶稣基督的人诚恳的传讲他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样的话呢？毕竟我自己现在一点也做不到像神的儿女那样。他的灵性不但没有越来越刚强，反而越来越软弱，也更容易犯罪。他讨厌自己，恨恶自己所犯的罪。他这样写道：我觉得我实在是神的儿子，神的灵在我心中孵化，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要怎样享受这儿子的权利，我完全没有能力。我在想，或许神不让我感到在地如在天，因此才会显得真正的天堂更为美好。我不靠自己的力量追求成神，因为我晓得自己实在没有力量。我也这样求主给我帮助和能力。有时我想，主是保守我、支持我的。但是每当我晚上回想和心肠的时候，又觉得，唉，又总是失败和罪过，只好在主面前继续认罪，求他赦免。当然，带得上那个灵性关键，并非每一天、每一刻都是如此。但在整个夏天里，正如他所说，灵性时常落于这样的境地，一切挣扎往往以失望告终。但基督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宝贵。一位能够或愿意拯救这样一位罪人的救主，有时他也会享受到主人的喜乐和平安，不过都是短暂的，大部分的时间却感到软弱无力。在那段时期里，他回忆说：我非常肯定我只需要基督，但实际的问题是如何来向他支取。他的脑海当中闪现出了一幅基督是葡萄树的图画，这也是来自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内容。他这样写道：他是富足行事呢，我却是贫穷；他是刚强的，我却软弱。我完全明白那树干和树干都有充分的养料，但是问题是如何把它吸取到我这瘦弱的枝子里呢？在这段日子当中，他渐渐得到一些亮光。首先，他明白信心是他获得一切的先决条件。信心，那就是伸出手来，我得到全备的供应，以丰富自己的生命。但是那时的他却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为此挣扎、力求，却得不着。他尝试不断的努力应用经文在自己身上，却总是徒然。他写道：我越看主耶稣丰富的恩典，却越觉得自己的无能和罪过。如今我所犯的罪与不幸的罪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若不信主的话，就是把他当作说谎者。因此我也觉得不幸就是世上最大的罪，而我却屡次犯着罪。我下山求信心，却得不住，我该怎么办呢？除了他明白信心是一切的先决条件之外，第二个亮光是来自麦考蒂的来信。戴德山常和麦考蒂讲到他的困扰，他们也查论及如何追求圣洁的生活。麦考蒂的信来到的时候，戴德山站在镇家。麦考蒂大声的挣扎和戴德山的窘境也正好互相的对照。信中说：唉，我真希望能与你见面，详谈关于如何追求圣洁的问题。你向我说起这事时，我脑海中正想象的同一件事，不是因为读书或是看了弟兄的信而想起，那是从失败而产生的感觉。 我不断地渴望追求灵力与主合一，有时那种起伏好像是很真实的，但很多时候却又像幻觉一样，是那么的遥远。亲爱的弟兄，我想这种种症状努力渴求，希望能更好地过基督得胜的生活，都不是真正得到快乐圣洁的途径，也不是为主所用的人应该持的态度。当然肯定比满足于现状要好得多，但这绝不是最佳的状态。我读到你留在这里的一本书，书名是基督就是一切，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为主耶稣介绍就是圣洁的开始，为主耶稣所爱就是迈向圣洁，为主耶稣所信赖就能达至圣洁。这信心的恩典是把我们的灵魂与基督，把救主和罪人系在一起的锁链，又好像是一条流通的管子，从基督的丰富里慢慢的流下来，那不结果子的枝子也就变得结果累累。有一个生命管理的其他所有的部分，那些深感到与基督同死，在他里面付上了罪的代价的人，将达到敬虔生活的最高层次。谁越多在基督里，谁就越圣洁，可享受大功告成后的喜乐。而有相似的信心则会绊倒许多人。我非常赞同最后一句话：让爱我的主凭他的旨意在我里面工作，借着他的恩典使我过成圣的生活。与主同行不靠自己的努力和挣扎，只当仰望他，信靠他交给我力量克制内心的私欲，在大难的救主里得到安息，在完全的救恩当中得到赦罪的喜乐，这也是主的应许。也甘愿意以他的旨意居首位。这些都不是新鲜的话，但是对我来说却是新鲜的经验。我觉得好像身处在一个极荣耀的早晨当中，不仅带着颤抖，也带着信心发出欢呼。我好像来到了无垠无际的大海边沿，但是只啜饮一日就得到完全的满足。现在基督就是我的力量，是我唯一的工作动力，是喜乐的根基。愿他带领我们进入他那深不可测的丰富里。要怎样加增我们的信心呢？只要思想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的生命，他的死亡，他的做工，他向我们彰显了他就是道，使我们常常思想的主题不是真正的可得住信心或者增加信心，我们只是需要仰望那位信实的主，安息在爱我们的主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戴德山翻向麦考丁的来信说道：我一面笃信一面恍然大悟，却都明白了，我们纵然失信，但他仍是可信的。我仰望耶稣，看见他说我永不离开你，这喜乐便如雪永留在心里。好啊，安息就在这里。我想起自己曾经努力挣扎要安息在主里面，这却是突然。他既不已经允许要住在我里面，永不离开我，永不撇下我吗？当日戴德山将麦考丁的来信与湛江内地会的其他弟兄姐妹分享。布阿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现在他也得到了灵里的安息，像主耶稣前些日子赐给我们的一样。在往后的几天里，戴德山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山有个他心的俩卦，使他对树林的景深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继续说，当我下到葡萄树或枝子的时候，灵魂如同得上的山卦。我一直下从树干汲取枝叶，下它汲取丰富，那真是大错特错。因为现在我才知道，主耶稣不但永不离开我，我感受他的肢体，他的骨肉。现在我才明白到，葡萄树不只是干，而是一整棵树。树干、树干、枝子、嫩枝、树叶、花或果子。耶稣不仅是这些，他也是土壤、阳光、空气或雨露，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所需的千百万倍。唉，能明白这真理，真是何等的喜乐！能够与复活并被高举的主成为一体，是基督升天的喜悦，真是一件何等奇妙的事情！试想这里面所包含的一切事，因为我知道他必能成就他的旨意，而他的心意也将成为我的心意。我也不能说，自从我看见主给我的亮光之后，再没有犯罪。但是我已经不再需要靠他自己挣扎来成圣，而且在光明中心，使我的良知更加敏锐，连微小的罪也能立刻察觉出来，赶忙认罪，得蒙主的赦免。那么平安和喜乐也随即临到。现在我真的明白，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地，不是婴儿。它不是难以看见，而是超乎我们所能看见的。我们只看得见事物的外表，但是信心却能透视事物的本质。你只可在本质当中得到安息，得到饱足。因为有信心，基督就因此住在我们心里了，他应许的话语也得到应验。由此，那就是能力，就是生命。基督和罪不能并存，我们不能既爱他又爱世界，或许为许多事情忧思烦扰。戴德山来到亚洲时，且探访了祝明雅。这位祝明雅呢，是去年由巴拿道博士推荐加入内地会呢。他现在患了病，正在康复中。戴德山一边跟他说话，一边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双手放在背后，说道：“哎，祝先生啊，神已经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是新造的人了，我没有令自己成为枝子，是主耶稣告诉我，我就是枝子，我是他的一部分，我只需要相信他。假如我到我在上海的银行户口只取50块钱，楚那月不能拒绝我伸出来的手，说那些金钱是属于戴先生的，他所有的东西我的手都可以拿去，因为他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作为基督的肢体，我也可以让他丰富的恩典当中支取我所需要的一切。以前我只是从圣经当中知道这些事，但现在我相信他是真实无比的。戴德山激动地跟祝明雅分享他新的得主，于是祝明雅也继续道说：“见到戴先生让我认得他真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他是一个快乐的基督徒，他以前是劳苦担重担，灵里得不着安息的人，但现今他在耶稣里找到安息，由他来做工。这个分别实在是太大了，无论他在任何聚会中讲话，好像总有股新的力量从他里面涌出来，在日常生活中他充满了新的平安，那些烦恼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困扰他了。” 自从1868年起，在英国出版了一份称为《复兴》的杂志里，发表了史密斯牧师一连串关于圣经的文章。李玉腾的影响后来传播了坎西克培灵会。1869年，中国内地会各人都收到了这份杂志。不安美对诞生的评语，以及诞生时常提到的心脏的人和宇宙合一的观念，都是受到这几篇文章的影响。布焦夫妇也非常熟悉复兴的文章，但他们认为其中说的追求圣洁有点过于被动。布焦他们呢，则是强调积极的抵挡罪恶和努力服从神的重要性。后来莱尔主教也在其诅咒中尝试为凯西克培灵会的不平衡教义做出一些修正，但是这倒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在中国内地会的戴德生以及其同工在积极工作或努力侍奉上有任何不足之处。神的话总是信实呢，并不是基于每个人的解读是如何，而就是基于原原本本圣经所说的是如何。在不同人的境况当中，神的话总能够给人不同的力量，让人从中得生命。
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一切变难。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了《挚爱中华》这本书的第32章的内容，就讲到了戴德生特此经历了一段属灵的挣扎甚至黑暗的时期。他虽然很努力呢来求信心求过圣经的生活，但是各方努力之下都不得其要。但是经历过这个挣扎之后，神也给他新的亮光，让他明白，或者说是更加的明白，他是如何呢与主相连，他是如何与主丰盛的生命相连，而不只是靠他自己更多的努力。相信上帝也在这件事情上让戴德生的生命又更新了一次，使他自己挣扎的生命状态所传讲的话语也比之前有更大的能力。当然这能力本不是出于他，而是出于住在他里面的耶稣基督。好了，今天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这本书，希望你也能够一起来收听。